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在此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佛，色身康泰佛，道业精进佛。目前正在演述的单元是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在这一集里，圣马明菩萨将继续为我们开示对于真心如来藏的最后两种邪见，大圣起信论卷二，是则，如经中说，一切世间诸杂染法，皆依如来藏起，一切法不异真如。凡于闻之不解其意，则谓如来藏具有一切世间染法。未除此之，名如来藏。从本具有过恒河沙数清净功德，不异真如。过恒沙数烦恼散法，唯是妄有，本无自性。从无始来，未曾暂与如来藏相应。若如来藏染法相应，而令正慧习妄然者，无有是处。圣马明菩萨举出大圣经中的例子来说，一切世间数不尽的种种差别的不同染污法，都是以如来藏真心而现起的。世间所有的一切法，不管是无漏法、有漏法，还是无为法、有为法，都是以这个如来藏真如心而现起的。如果离开了真如心，就不会有一切杂染法的现起。所以说，一切法都不异真如心啊。这就是说，一切法与如来藏非一，亦非异。既然一切染法都是从如来藏心底中所现起的，当然这一切法就不异于如来藏真如心啊。所以圣马明菩萨开示说，不异真如啊。从这里来看，贪欲的众生，他们目前去见婆须弥陀尊者时，心中是有欲尘的，也就是有杂染法的存在。婆须弥陀尊者就先以欲勾牵，以众生中的欲贪杂染作为方便来接引众生，但是最后一定会让亲近他的众生证悟他们自己的真如心如来藏啊。当他们找到自己的真如心后，现前就可以看到贪欲等一切杂染法都是七识心所有的烦恼法，而这些烦恼法连同七识心本身其实都是真如心如来藏心底中的一部分啊，本来就是摄属于真如心。让他们证实自己所有的这一切杂染法跟真如心如来藏是非一亦非一啊，这样后令入佛道啊。也就是说，既然一切杂染法都是真如心的一部分，当然染法不异于真如。譬如人身是包含身体的全部，所以有人要剁你的手脚时，你就会赶快跑，因为手脚与身体非一啊。而一切杂染法都是从各自的真如心中所出生的，也都以依附于真如心而在真如心的表面上不断的运作。当然你不能够说一切染法不是真如心，因为染法毕竟也是真如心所有种种体性中的一部分啊。又譬如你站在镜子前，镜子上面映现出你的影像，这个镜子所映现出来的影像其实也是属于镜子的一部分，那你就不能说镜子所显示出来的影像异于镜子啊。可是凡夫和愚人听过了这段经文后，就会误解经文中的真意，毁谤如来藏阿赖耶识说，阿赖耶识就是妄识，因为一切法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一切法。既然一切法是染污的， 阿赖耶识当然就是染污的心啊，因为一切法虚妄，而一切法即是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心体就是虚妄的嘛。所以月西法师说第八识是妄识，根本就不承认有第八识如来藏。他认为三圣诸经中所说的如来藏法是佛灭后佛弟子们所创造的说法，主张如来藏妙法的弘传是与外道的泛我神我思想合流的结果啊。他否定了七八二四的结果是假藏传佛教就可以用理念凝滞的意识心来取代佛所说的第八识如来藏正见，也使得应成派中观等邪见论者可以主张说不可知不可证的意识细心即是常住不坏的心，用这种虚妄建立的常见外道见来取代佛所说的第八识如来藏正法，这样一来就使得佛法从根本上转变为常见外道法，使佛说可以亲证的如来藏神妙法变成不可证的玄学虚妄之法啦。所以月西法师否定有第八识如来藏这种邪见是对于佛法最严重的破坏，这都是因为他们只会从非义的这一边来看待如来藏与一切法的关系而断章取义啊。所以若入论中所说的一切法不义真如这非义的一边啊，却忘了同时还有一个非义的道理存在啊。为了帮助这类因为误会而执着一切法不义真如的凡愚之人，圣马明菩萨开示说为除此执，名如来藏从本具有过恒河沙数清净功德不义真如，过恒沙数烦恼染法唯是妄由，本无自性，从无始来未曾暂与如来藏相应，若如来藏染法相应而令正慧习妄然者，无有是处。圣马明菩萨在论中为我们开示说，为了除掉众生这种错误的执着，经中为大家说明如来藏从无始劫以来本来就具有超过无量恒河沙数的清净功德，它跟佛地的真如法性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不异真如，因为它就是未来成就究竟佛道时的真如心啊。离开了这个第八识心体，你就永远不可能有未来的佛地真如心可以修正啦。但众生还是不能理解而会怀疑，真如心既然是清净性的心体，又怎么会出生染法而与染法不异呢？所以圣马明菩萨又不得不跟众生详细说明，超过恒河沙数的烦恼和染污的法都是虚妄有，不是真实有的，这些虚妄法本来就没有自己能够独立存在的体性，他们从如来藏中出生以后仍然必须依附于如来藏才能继续存在跟运作啊。但是如来藏却从来不曾起过一念的贪嗔痴慢疑等种种烦恼，换句话说，被如来藏出生的妄心七转识等种种法在世间存在跟运作的同时显现有种种的贪染，虽然如来藏出生了这些贪染的烦恼染污法，但他却从来不跟这些烦恼染污的法相应啊。所以当你中头奖时正在很高兴的时候，你的如来藏照样不会高兴啊。当你很生气起种种烦恼的时候，他也不会起烦恼，他既不生气也不起烦恼，既不会讨厌也不会欢喜啊，永远如是离两边而安住，而且不是故意压抑自己这样安住的，是从无始以来就一直都是这样的心性啊， 本性就是如此的，不是修行得来的。因此圣马明菩萨开示说，如来藏跟这一些杂染法不曾相应过，甚至于短到一刹那的相应都不曾有过啊。如果如来藏这个心它是会与染污法相应的话，那么诸佛菩萨让人去证得这个如来藏，说证到它就能够熄灭妄想和染污，这一定是没有道理啊。如来藏一定是本来自性清净的，本来就不会与染污法相应的体性，所以当你证得它以后，转变觉思心的自己这种染污的体性，而依止于它从来清净的体性，这样才能让妄知妄觉的觉知心自己学习自己是常住不灭的狂心而安住下来。这样子狂心顿歇以后，转意如来藏的极净涅槃无染体性，你才能够熄灭妄然。因为恐怕众生误会了，所以圣马明菩萨还特地开示说，如来藏真如心是从来不会与染污法相应的。这就是说，如来藏虽然含藏七识心相应的杂染种子，但是它本身是没有贪嗔没有杂染的，是本来自性清净的，是极净的。因此诸佛菩萨都说如来藏的自性清净啊。接下来圣马明菩萨继续为大众开示最后一种对真如心如来藏的邪见。大圣起心论卷二，五者，如经中说，一如来藏有生死得涅槃，凡于闻之不知其意，则谓一如来藏生死有始，以见始故，复谓涅槃有其终尽，微除此执，名如来藏无有初际，无名依之生死无始。若言三界外更有众生识其者，是外道经中说，非是佛教。以如来藏无有后继，正持永断生死种子，得于涅槃亦无后继，依容我见四种见身，是故于此安立彼世。圣马明菩萨举世经松的意思说，依如来藏有生死，如来藏又不是染污的心，为什么经中却说依他而有众生的生死轮回呢？这就是说，如来藏一定是以不与杂染法相应的。如果所证得的如来藏真如心，它是会与贪等无欲等杂染法相应的，这个心就不是如来藏，而是觉知心啦。因为一念不生的觉知心，是你很努力的压抑，它才能够一念不生，才不能够不跟杂染法相应的。但纵使是打坐的时候可以这样压抑住它，可是你一下坐的时候，觉知心马上又跟杂染法相应了。譬如你下坐后看到眼前突然多了一杯饮料，你因为入定的时候所以不知道了，但是出定时一定会看见，这时候心中念头一动，哎，有好东西可以喝啦。心中虽然没有升起语言文字相，但是却已经升起了欢喜心，这不就是又动心了吗？不是又有杂染了吗？这觉知心心动并非只有一刹那的相应啊，而是好多刹那好几秒钟的相应啊。这个觉知心既然曾经和杂染法世间善法相应过，现前也是会与善然等法相应的心，那么它一定是跟五种别性心所法相应的心，那就是意思就是妄心啊，绝对不是真实心啊。所以理念凝滞的觉知心，它正是会与杂染法相应的心，不是从来都不与杂染法相应的清净心啊。所以说这个觉知心不管是有念时或是离念时， 都是有时起清净念，有时起染污的念啊，它是变来变去，不离两边的，也是染净习性不定的心。所谓是具有善恶无忌三种体性的心，是有复性的心。在种子中说，这种心就是意识心，是缘起而性空的生灭法。但是如来藏却一直都是无复无忌性的心，它从无始劫以来不曾与杂染法世间善法相应，一直都是离善恶性两边的。因为是极净性的涅槃性的，所以说它的自体性是出世间的善净法。因此当你证得真如心如来藏后，你必须能够实地的验证它，体验它，并且证实这个心确实从无量劫以来都不曾跟一切的杂染法相应，真悟者都可以如此现观啊。自从我出生以后，第八世真如心就不曾跟一切的杂染法相应过，因为它横离见闻觉知随缘任运，现在是这样的，过去未来还是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如来藏真如心啊。只是始终会有凡愚之人对如来藏真如心升起了虚妄错误的见解，所以论中圣马明菩萨继续为我们开示说，如经中说，依如来藏有生死得涅槃，凡愚闻之不知其意，则为依如来藏生死有死，以见死故，复为涅槃有其终尽。在如来藏系的大乘别教方广经典中常常这样说道，依如来藏心体故有生死，依如来藏心体故能证得涅槃。读不懂经文真正义理的人，心中就会因此而生起了虚妄想，认为哎，你们大圣经中自己都这么讲，就是因为依止如来藏心体所以才会有生死吧，原来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生死根源啊，那灭掉它不就不会有生死了吗？可见如来藏不是好东西，应该要灭掉它。而不懂的人听了以后也就跟着迷信啊，却不知道原来是自己误会了经中的真实意义了。所以当他们又看到大圣经典中说依如来藏而能够证得涅槃，他们就会误会而妄加评论说，这个道理好像不通诶，既然如来藏是让你生死不停的根源，怎么能够因为依止于它而证得涅槃呢？你们这个大圣经典啊，真是乱讲一通，自相矛盾，显然是佛入灭后人们长期创造编辑出来的。但大圣经典中的法义并没有自相矛盾，只是大圣经中所讲的真实义理很少有人能够如此的了知，大部分人都会误会啦，所以他们才会认为这其中是有矛盾的。譬如不懂的人误会了涅槃，就说涅槃就是把自己消灭了，把自己灭了以后就是涅槃，所以涅槃就是空，可是空了以后不可以说是断灭，因为灭相不灭，所以不是断灭，这个灭相不灭就是真如。但是灭相不灭的实质还是灭啊，灭了就是无法，不应该说灭了以后是实有的，是存在的，犹如水蒸发了以后是依之前的有水而施舍现在的无水，所以水的无是依据先前的有而施舍的一个观念啊，无水只是一种施舍法，只是意识心中的一个观念，不可以说水蒸发后的无是实有的，因为有水尚且是缘起性空的法，本来就没有真实的体性，何况依缘起法的有水而建立的无水这一种观念呢？所以无水是在缘起虚妄的有水法上面再建立的虚相法，怎么可以 把这个无水建立为是真实不灭的实相法呢？同样的道理，无蕴本来就是缘起性空的虚妄不实法，无蕴灭后的无，这个灭相当然是缘起虚妄法啊。再建立一个唯有名词却更加虚妄的性空为名这样的一个法相，说无蕴灭后的这个灭相是实相法，这样的道理怎么说得通啊？再者，五蕴灭了以后就是无法，而这个五蕴灭后的无与水灭后的无两个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我们把水拿来蒸发掉以后，以灭相不灭的道理来说，水的灭相也应该是涅槃啊，但这样的涅槃说得通吗？所以灭相不灭只是个人所施设的一种玄学上的观念，本质上灭就是无，无就是虚相法，绝非实相法啊。三者，因为灭相是依于已灭的无蕴法而有，而这个无蕴的已灭相又是依于无蕴曾经有生这个法来说，是依无蕴生的这个法才能说有无蕴灭的这个灭相出现，不能离开说有生的法而说有这个灭啊。所以灭相是依生相存在而建立的，灭了以后就是无，无就是灭了，灭了以后又怎么能够说是有个不灭的法呢？所以无不可以说是不灭的，一定是有某个法存在才可以说是不灭啊。所以灭相无灭其实就只是把意识觉知心所想象施设建立的灭相空无这样的观念建立视为实相法啊，本质上还是灭了，还是灭后的无啊。譬如你有1000万现金被火烧掉了，烧掉了之后就是没有了，那就是无，怎么可以把这个无建立为常住不灭法呢？而说它还在呢？无就是没有啊，没有一法怎么会是法界万法的根源呢？又怎么会是法界万法的实相呢？所以说信受这种般若这种中观的人，其实就是佛法中所说的依人不依法的实际例子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阿弥陀佛。